欢迎回到8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陈道翔在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活动上罕见发声，严厉谴责香港的所谓极端暴力事件，并表示驻港部队将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与此同时，驻港部队在其微博账号发布宣传片，片中出现坦克和军人射击画面，并对假想敌高呼后果自负，引发外界的关注。今年六月，陈道翔曾对美国官员表示，驻港部队不会干涉香港的事务。现在说法有变，意味着什么？香港局面失控，北京当局要选择镇压的话，会有哪些难处和忌惮？今天我们也来讨论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还是从一个最新的新闻谈起，就是特朗普总统昨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在形容香港的这个抗议风潮的用了 riots， 就是怎么说呢，骚乱这个词。那么引起各方的这个关注，那么中国官方呢是大肆宣传，就是把这个，他说特朗普把香港的活动定义为暴乱。
对，
那么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对这个事情您是怎么看的？
说暴乱，我觉得是把特朗普的那个 riot 翻译成中文是不太恰当的。而且昨天那个不是一个正式的新闻那个发布会，他只不过是要登机一个直升机去俄亥俄的时候，随时有很多记者问他问题。
对，
如果你从头到晚看他对所有的问题这些答案的话，他都是乱讲。特朗普还是信口开河，你可以猜得出他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可是从用词到英文的语法都不正确，所以你绝对不要以为特朗普是经过思考而很小心翼翼的选择他的动词他的名词，根本不是。所以我们不应该太重视他昨天的那句话，更重要的是你说的北京决定用什么词儿，说是暴乱，当然是让我们想起1989年的这些事儿啊，他们可以就是摒弃暴乱这个借口来动手，怕的是这些。
对，但是你虽然说特朗普说话的时候好像没过大脑，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这个话里面同时还说到，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人有自己，他们自己处理这个事情，不需要我们的建议。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代表特朗普总统的思维。那么中国官媒说，这个特朗普总统终于说了大实话，而且说他的话让他香港的暴乱者扎心呐，就是锥心之痛有。我想听听吴强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个进展？
对，中国的宣传部门在利用川普的这么一个说法，其实也反映我刚才批评的川普总统，在对华政策实际上是缺乏价值观、缺乏理想主义的高度，很容易被利用。如果我个人，我当然更希望美国国务院，比如说在有正式新闻稿的时候，不是用 riot 来形容，而是用 uprise， 用 uprising， 用这样一些词来形容香港人民，过去两个月的行动。所以我个人是认为理想主义这个时候是很有必要重新来规划中美关系，并且贯彻到香港问题当中，这毫无疑问的。
好啊，陈梦先生，我们知道，因为大家注意到特朗普这个说法，也是因为此前也有报道，就是特朗普呢要求这个美国官员在评论香港问题的时候呢有所节制，从而呢避免影响这个贸易谈判。也就是说呢，特朗普确实在香港问题上不愿意对香港的这个抗议者表示任何的支持哈。那么你觉得在美国处理中国关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正视香港问题，或者是公开支持香港人的这个民主诉求？你觉得美国做得够不够，做得对不对？
香港这个事件是应该是北京制造出来的一个突如而来的一个重大的事件，这跟本来跟美国没关，所以在美国在表态上呢有一些仓促。至于川普这句话，刚才戴博也说了，英语上的这个词汇问题 ，riot 这个词啊，在英语里边它有很多种含义，如果翻译的重一点，可以说骚乱、动乱；翻译的轻一点，可以说动荡或者混乱。但是确实被中共所用。昨天《环球时报》说了一句话，说华春莹表扬了川普两句话，好像华春莹是个老师，川普是个小学生，要值得表扬。事实上他们在利用。但川普说这个话，我认为呢有几层含义。一个含义呢是川普对香港的情况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么了解，因为香港不仅是制度跟中国内地不一样，尽管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连民族性都发生了变化，连民族性都不同。经过英国人150年的统治，香港人的国民性跟中国大陆的国民性有天壤之别，所以他们这种勇武抗争是还有这个持久的抗争，都是让中国人感到很意外的。另外，这个川普说这句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给习近平一个面子啊，不想这个因为贸易谈判、贸易战，给习近平就说好像没台阶下这个样子啊，也就是说，他扮演 川普继续扮演白脸角色，让这个国务卿或者国会其他议员去扮演他们应该扮演的角色。再一个，我觉得也不排除一种小的可能，我个人大胆猜测，川普有可能给习近平一个陷阱，就说这个香港问题，香港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相信北京跟香港人处理好啊，你们去处理吧。如果是这个，也就是说我不会管这个事情。那么习近平如果大胆妄为去处理的话，有可能把香港弄成一个死港，结果呢，各国采取措施结束对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反而是中国的外资啊被切断，因为中国的外资70%还是经过香港进驻。也不排除特朗普这个说法在给习近平挖坑。
嗯，好的，我们知道其实确实是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于香港的表态一直是比较克制，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一直说香港是这个西方的阴谋，针对中国的阴谋，而且最近更说是美国的作品，把美国挑出来。所以国务卿蓬佩奥最近说这个说法很荒谬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北京当局一定要这样定位，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能接受香港人或者新疆人或者台湾人或者西藏人的或者中国汉族的这些人对他们的这些批评是合理的。
嗯，
他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他们非得说是外头势力或者美国什么黑手，没有任何证据。他们现在是就是有很多那个外国人在香港的照片，香港有外国人住不是什么新鲜的消息，
对啊，那香港的
一直有外国人在那边的，这个是香港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就是美国的黑色，美国的黑手的什么造成的，根本不可能，而且我觉得是挺荒谬的。
其实也是对香港人的一个侮辱，
他们就是没法承认，
对
香港人有合理的、有道理的对中国这个统治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些。
嗯、好的，吴强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最近这个驻港部队这个司令他最近的一些这个陈道祥的最新表态。那么，他在这个表态里面说到，这个驻港部队是准备好协助香港政府维持秩序哈。那么驻港部队同时又发布这个反暴视频，里面有很多这个震暴的防暴的这个画面。那我想听听您的看法。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华文媒体在谣传说，北京当局准备在香港实施戒严。当然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我们很难讲哈。那么您觉得您是怎么解读这个驻港司令的看法？您觉得外界是过度解读呢，还是说确实是中国在做某种舆论上的准备？
对，我们看过去两个月，随着香港事态发展，陈道祥，作为驻港部队司令，他的军事外交的角色似乎是越来越活跃了，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六月份他跟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副司令，谈话说，驻港部队是不会介入到香港事务当中。我相信这是他代表中央交的一个政治底线的问题。我也承认，我相信他说的话是代表他真实的一个最后的态度。但是最近的一些表现，我个人也认为实际上是文攻武卫或者是文攻武赫的一部分，也就是文革式的红卫兵式的一个中国外交的方面，他是扮演着在宣传系统的威胁之外，以一种武力威胁的方式来体现。那这个实际上是驻港部队，整个它的越来越政治化的一个方面。那对针对这种军队的政治化，其实我相信，国际的媒体应该有更多的讨论，包括在军事外交的手段，现有的手段里头，无论是美国的军队还是其他方面，应该有更多的话语来强调这一点。军队应该恪守中立，恪守他军队本来的国防军的一个基本的角色，包括在基本法范畴内的规定。在这一上讲，我个人认为陈道祥的角色过于活跃了，他已经是在扮演着一个，或者说在体现着中国军队在海外在境外越来越多的一种威中国威胁论，他在证实这一点。在这一上讲，他会很快的吃到亏的，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的。
嗯，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在今年六月，陈道祥曾经对这个到访的美国国防部官员海大卫表示呢，他说驻港部队不会违反长期以来不干涉香港事务的原则。那么现在说法生变，想听听您的分析。那么我们想根据基本法或者中英联合声明，驻港部队到底有没有权利用军事手段来干涉香港的事务，您的解读是什么？
中共能否用军事或者武力干预香港，根据中英联合声明是不行，因为中英联合声明是明确规定，中共呢是可以驻军香港，但是中共对香港只负责国防和外交，也就是说不能香港英国把香港移交给中国是移交的主权，不是移交的治权，治权在港人手上，叫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从这个公报来说，军方不能干预香港，但是中共随后炮制了一个基本法，基本法后来有一个延伸的驻军法，其中有第三条、第三章第十四条，那么它这个干预的门槛非常低，说如果特区政府需要驻港解放军，可以帮助特区政府维持秩序，说这个说法就门槛非常低。说实际上这个跟中英联合声明构成了矛盾，但是中共最近的做法也可以说是有真有假，一方面是有他恐吓心理占了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呢，人们也不得不防。那么中共呢，一个是他播了这个驻港解放军的这个所谓政报镇压这个一个片子，另一方面呢，有16万的什么广东这个警察在这个所谓的训练，而且羁押在这个粤港边境吧。
嗯。
还有中共也有很多的特工啊，在这个港警里面，说这些也不得不防中共是这个铤而走险，走一条蠢路。但是这个片子，这个驻港部队这个片子有问题，这个片子不是一般的维持秩序或者是维持稳定，里边又是机关枪，又是炮弹，甚至最后发射了导弹，完全是一个战争行为，是个军事攻击，好像是对香港进行武力入侵，用军事占领的方式来占领香港，那这个事情就相当严重了。我鉴于考虑到这个香港的制度不同和这个国民性的不一样以及抗争的理由的不一样，如果中共真的走上这一步的话，那真的是这个让中共政权再一次陷入一个重大的死结。六四这个事情都已经是个沉重的包袱了，如果再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六四的摊子的话，我想对中共来说未必见得能够收场。
嗯，好的，戴波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这些动作当然很可能不会镇压，但是如果要镇压的话，你觉得中国在做这个策略盘算的时候，他会面临哪些后果，他肯定要做一些策划或者思考，你觉得如果中国选择镇压在香港，你觉得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对中国有哪些各方面的
后果？会很大，那个最大的就是如果他们是真的镇压，说他们是要平息捣乱什么的这类的，这个就是把一国两制彻底失败，这个事实摆在全世界的面前，也会影响那个海峡两岸和台湾问题的，甚至会影响到那个蔡英文连任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如果是镇压香港的话，很多外国的不只是他们的大企业，还有很多那个外国政府再也不会就是给香港任何许可或者特殊的待遇，像美国的香港那个关系法，是把香港的进出口，就所有的这些贸易跟中国大陆的分开的算一算。
对，
其实我觉得美国这样子是蒙他自己的，而且美国现在是把很多他不会出口到中国去的这些高级技术的一些产品，还会出口到香港去，香港也会失去这个地位。
就是香港是中国一个侧门，
你一进去，你一镇压的话，那香港跟深圳没有什么两样的，所有的特殊的地位都会失去，所以对中国来讲，那个代价是昂贵的。
对，
如果他们觉得香港的这些示威是威胁到国家的稳定或者香港人的安全的话，国防方面他们没有什么不敢的，可是我觉得他们也知道他们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嗯，好的，我想听听您的考虑，就是您觉得中国如果是要考虑镇压的可能性，它有哪些方面的这个政策盘算，得失如何？听听您的分析。
我就像我刚才所说，我不认为中国是做好准备要在香港进行所谓的镇暴。
对。
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郭文贵还是其他的媒体，现在包括中国驻港部队的这些宣传的视频，在我看起来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它的最大的功用，或者说它能够介入到政报当中，它最多的已经做了出来，也就是在心理战的层面上采取恐吓的方式。那除此之外，我不认为它能够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这一点在2014年战争运动时候，我就在不断地告诫香港的朋友们说，他们总是担心驻港部队会出动，以导致他们无法采取和平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个是其实理论上和现实上，中共的考量是不可能再重复1989年在天安门的镇压。那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如果一旦要这么做的话，他们明白不仅是像刚才戴波所说，意味着香港作为一个特别关税区，它的地位的丧失，而且是中国 挑战全球秩序，挑战目前的整个西方和自由世界，这点我相信是全世界都没做好准备，是很难接受的。
嗯，好的，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国内的舆论是非常升高，我看到社交媒体上中国的人都是在讲打死这些港独分子。那么包括像《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居然的标题是"强大的国家机器怎么就收拾不了那一小撮这个暴徒"哈，反映这个大陆的心态是非常的这个强硬。我想听听你觉得中国在方面，中国当局在这方面面临的难处是什么？一分半钟的时间。
这个分两头，一个是中共官方说什么强大国家机器收拾不了暴徒，但是谁是暴徒谁是暴力必须做一个清楚的定义。比如说那个元朗的白衣人，数百白衣人无差别的攻击香港市民，是不是暴徒？中共有镇压吗？港府有取算吗？而警察故意放纵他们。另外这个在6月12号这个立法院所发生这个后面所发生的这个冲击立法院，这个警方设空城计，然后让这个人冲进去，那带头的究竟是共产党的人还是香港市民，这很难说。而且这个总警司的手表显示他事先5点就录好音，9-10点钟发表讲话。再一个，最早的暴力实际上是6月12号警方过度的滥用暴力，包括布袋弹、橡胶子弹、催泪弹，对人的上半身进行射击。所以这个如果要讲暴力讲暴乱，实际上主要的暴力暴乱来自于中共方面。香港人民100万上街也好，200万上街也好，都是可以说和平理性守法的大多数，又不排除部分激进青年勇武抗争，但是跟中共所发动的暴力暴乱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另外一点，民间层面说民间喊打喊杀，那都是因为单向的千百家媒体、千百家报纸、千百家电视台在中共手上单方面的煽动造成的。如果说互联网打开，如果说是这个新闻自由，让人们了解香港的情况，我想中国人民不会是这个想法，恐怕更多的是同情。
嗯，好的，最后我们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呢来做讨论今天这个结论。有一位叫大唐贞观的网友，他说专制主义政权的军事进攻呢都是搞突然袭击，这是军事理论，包括日本偷袭珍珠港，包括六四事件也是军队到达指定位置后才对外宣称军队的行动。他说中国军队呢高官发声都是吓唬人的，他说如果能够镇压，等街道上全是戒严部队的军车之后，中共才会严厉的发声，这就是根本的区别。所以他认为没有动武的可能。还有一位叫邓新华的网友，他看来是一位大陆人，他说30年江北30年江南，896430年之际，中共已经把民主自由驱赶到湘江，如果今天中共重演八九之报，定会付出沉重代价。他说大陆没有政治生命和自由的同胞，应该尽力声援台湾，不要中了共产党的圈套。好，有关香港问题呢我们就讨论这里，今天这两个话题都是热点话题，美国之音会继续关注，希望大家在我们的 YouTube 和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感谢戴博 Robert Daly、 陈伯公先生和吴强先生的精彩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